弟兄姊妹平安，平安。大家好，我是 Fiona 传道。今天的讲题是神的祝福，是出自撒加利亚书一章七到十七节的，其实很短的一段经文。前个星期呢，罗牧师在我们当中讲到第一讲，讲关于回转归向神。我想先问大家，有没有人看过完整地看过撒加利亚书一次的呢？可以勇敢咁樣舉手，有噶，係有噶，係有噶，係啦。其實咧都我多年前啦，第一次睇咧，都係跟教會嘅全年讀經計劃一齊睇啦，咁樣。咁啊睇過啦，咁有冇人記得撒加利亞書大概講嘅內容係咩咧？佢嘅主題係咩咧？咁啊。撒加利亞書的內容有很多其實都直接可以去講到尼賽亞的，一路看可能一路都會聯繫到新約的內容，我們今天看會直接聯想到就是耶穌這樣。其實當我們講到撒加利亞書，有幾個經文是會特別熟悉的，我抽取到這一段就是九章九節，就會講到有一個謙和的君王咁謙和咁樣騎住驢仔，騎住小驢驢嘅驅子，呢啲嘅image 咧都係可以直接去諗到耶穌喎咁樣。咁雖然咧，我哋好少查考呢卷書啦，坊間嘅講道咧都好少用呢、這個書卷咧嚟做講道系列嘅，因為咧撒加利亞書嘅內容好有趣嘅，好多 image 嘅。比起故事，比起比喻，其實撒加利亞書記載嘅係意象。就是好像一幅幅圖畫那樣，這個都是撒加利亞書正正難明的原因。難明是因為經文的意思需要很多事前的功夫的，第二是很難直接 extract 一些 meanings 是對我們去 apply 去應用這樣。那我們先去認識撒加利亞書的背景，我都是用了 Bible Project 的一些圖畫。撒加利亞書的背景是什麼呢？他就是在以色列第二次被掳的时期。我们知道以色列有两次被掳的，亡国被掳，第一次是北国的，就是亚述掳去，第二次就是南国，包括耶路撒冷的这个地方都是被掳被巴比伦去掳去的。这个就是这卷书撒加利亚书的背景，亦都係咧同期書卷，我哋之前咧 LCC 咧特別係有聽過哈該書嘅，就係同期發生嘅事件，就係撒加利亞書咧都有記載，係記咧有關於神咧去以色列人被掳歸回要做嘅事，就係要求神咧要求猶大人要重建聖殿。咁平衡嘅記述咧，除咗哈該書啦，仲有以斯拉記同埋尼希米記嘅。這卷書的結構是很分明的，其實是分為兩部分，我們如果細心看一看就看到的了。第一個部分就是包括八個異象，第一到第八章。第二個部分就是兩個曉喻。今天的講道系列是不會覆蓋所有異象的，我們只會講三個而已，所以 容我長氣一點去講一講這八個異象的排列了。如果弟兄姊妹有心靜低落嚟咁樣慢慢睇咧，都唔難去見到一個對稱嘅結構嘅。第一對咧就係第一同第八個嘅異象，係關於呢一系列嘅異象嘅序章，係關於馬嘅。咁啊，第二對嘅異象咧就係第二同第七嘅異象，係舊事重提，唔一定講預言嘅異象，佢係講緊舊事以色列人咧。做過的罪和惡行啦，第三對的異象咧，就是第三和第六的異象，就是關於建造新的聖城。咁啊，第四對咧就是第四和第五，就是在中間的部分，就是關於聖所的異象，是要求聖民的忠誠，就是夾在第中間的部分啦。咁今日咧，我哋會一齊睇第一個異象，就是落在第一對的異象入面，是關於馬的。我们今天进入经文信息之前，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是要交代的，就是圣经在哪里有出现过异象呢？什么是异象呢？ 這個呢我們先要去交代。其實聖經呢不乏有異象的記載，我們可以溫下書啦，這樣。那麼在創世記十五章一開始呢，神已經用異象向亞伯蘭顯現和祝福，並且將他改名叫亞伯拉罕的了、啊、看到呢那個發光的人這樣，旁邊有個伯伯這樣，這個就是即係嗰個 animation 就係寫呢個亞伯拉罕即係見到嘅異象。第二個就係想講廿八章喺創世記，雅各咧喺伯特利做異夢，帶佢離開屋企，又為佢改名嘅。第三，雅各嘅兒子約瑟咧同樣都會做異夢嘅，佢好出名發夢嘅。有兄弟嘅和群咧向佢下拜，啊見到有公仔啦。就係、是、又亦都有太陽、星星、月亮向約瑟下拜，係預表緊咧約瑟之後喺埃及嘅身份變換，成為佢一家嘅拯救。去到出埃及記，摩西喺荊棘火焰入面咧見到神嘅顯現，喺出埃及記嘅第三章，叫佢身份變換，成為以色列人嘅牧人，領佢哋出埃及。我哋慢慢見到異象嘅共識。共同特徵係咪？咁我哋都唔多講舊約好多嘅舊約先知嘅異象夢兆啦。其實咧，去到新約咧都有異象發生嘅。保羅咧喺大馬色嘅路上見到基督嘅顯現嘅異象嚇、啊，見到嗰個強光啊，隔離有個光光地頭嗰個藍色嗰個男人咧，就係、是、啊見到基督，佢同樣都係身份變換，成為咗基督嘅使徒。這個是異象的第一點，就是異象帶有的是有身份的改變。第二點呢就是改變人的計劃去行神國的事。我們再 refer 回去這些故事，在創世記第46章，本身雅各是不願意落埃及的，但是神用異象向他去講到明要轉換路線要落埃及，那雅各就去了。去到新約，本來要去其他地方傳道的保羅，因為異象指引他去馬其頓，那就改變了計劃，就去馬其頓了。上次彼得本身是守猶太律法的，不跟外邦人同食的，但見到哥利流之前領受了異象，他就改變做法，向外邦人傳道，跟他們同食了。異象的來到是要改變人的計劃，行神國的事，不是 mild 的，不是少少變感，不是溫和的。神之所以突如其來要賜下，要頒下一個異象，是神奇的啟示的意思，是沒有這些神奇的顯現，人是不會主動做。所以異象的來到有兩個特點，一是有身份的改變，第二是要改變人的計劃行神國的事，兩個都是要帶來改變。帶著這兩個要點，我們進入到今天的經文，我們問馬的異象帶來了身份什麼的改變呢？第二，改變了人什麼的計劃要行神國什麼的事呢？第七到第十一節經文在這裡講什麼呢？剛才提到當時的背景正是亡國秘掳，現在歸回以色列南國耶路撒冷原址。異象的內容很有趣，有些不同顏色的馬，又有些樹，這樣到底是什麼意思呢？我們一起看第七節，大流士王第二年十一月，就是西伯特月二十四日，耶和華的話臨到亦多的孫子比利加的兒子撒加利亞先知說，我夜間觀看，看啊，有一人騎著紅馬，站在洼地的番石榴樹中間，在他身後有紅色、褐色和白色的馬。經文呢其實有自己給解釋的，第九節先知都問了，主啊，這是什麼意思？與我說話的天使說，我要指示你這是什麼意思。第十節，那站在番石榴樹中間的人回答說，這是奉耶和華差遣在遍地巡邏的。他們站在番石榴樹中間，耶和華的使者說，我們在遍地巡邏，看啊，全地都安息平靜。我們同先知同我們一樣，我們都想問這個的異象為什麼。 在洼地的番石榴树指的是平和，洼地就是以色列的地区。这个的意思同时的实际情况都是相类似的，因为以色列到邻国的地方都是遍地平和安静，没有战争了。在一般的理解里面，马呢都是指战士的战争的。在今天呢，我们就是用车、很快的马，都是当时很快很高的，是一些很、高的技术来的。所以马指的是战士。但是呢，在这个的意象里面，马呢只是遍地巡逻，为神去作监察。监察呢他有报告的，报告结果就是第十一节，他说全地都安息平静。接下来我们看跟着下来的经文。于是耶和华的使者说，万军之耶和华啊，你怒恨耶路撒冷和犹大的城镇已经70年了，你不思怜悯要到几时呢？耶和华就用美善的话和安慰的话回答那与我说话的先知的天使。与我说话的天使对我说，你要宣告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耶路撒冷而妒忌，为锡安大大妒忌，我非常恼怒那享安逸的列国，因为我从前稍微恼怒他们就越发加害。耶和华的使者提到70年这个的字眼，是因为神曾经向以赛亚先知和耶利米先知呢，在亡国的时期已经对他的百姓去宣告他的惩罚，他惩罚耶路撒冷荒凉是要为数70年，所以到撒加利亚先知的时候日子已经满了。那他就 提醒神，日子已经满了，神要兑现当时的宣告。现在第十三节用美善的话和安慰的说话回答，指住了对以色列人的审判，现在要安慰，要将平安归到耶路撒冷。那我们听到这里，是不是应该、唱一下歌仔、好久好久好日子到了，大团圆结局了，我们回到家，回到耶路撒冷、神亦都指住了他的审判了，我们是不是齐欢唱呢、不过呢，这段经文呢有一句呢是跟全段是格格不入的。第十五节他说，我非常恼怒那享安逸的列国。本身整個圖畫、整個 picture 都是平靜安穩，由一開始不同顏色的馬巡邏報告平靜的情況，但之後神這裡又說那人安穩安逸令他惱恨。第十四節，我為耶路撒冷而嫉妒，為錫安大大嫉妒，我非常惱怒那享安逸的列國，因為從前他稍微惱怒他們就越發加害。安逸的列国是哪个呢？是指哪里呢？在神之前呢用来惩罚以色列的巴比伦帝国和亚述帝国，也都是指邻近亚兰、摩押、亚扪和埃及那些曾经在以色列落入急难之中加害的列国。这些的国家安逸，神这里明明这样表达不悦。为什么呢？天下太平，升平盛世，不是很好吗？为什么神说不悦呢？哎呀，我按走了。OK。他说升平盛世，圣经说这里不是神的计划，神的计划和巴比伦王的计划不一样。巴比伦王打遍大江南北，统一整个史无前例的大的欧洲版图，平定了小国从前经常都有的纷争，令到人人在巴比伦帝国里面可以安居乐业，不用再为自己的财物、自己的国家打仗。这个是巴比伦王的计划，安逸是巴比伦王承诺他的国民的，安逸是巴比伦王自以为大获全胜的姿态。但是神这里说，我非常恼怒那享安逸的列国。安逸是巴比伦王的计划，不是神的计划，因为他们在神对以色列审判的时候越发加害，去成就他们自己的利益，去成就他们今日的安逸。 如果有聖經，可以翻到第九到第十四章咁去掀下，可以幫助我哋理解今日我哋嘅異象啊。嗰句安享安逸，列國嘅惱怒將會化為戰爭。第十四章嘅第二節，佢話：我呢、這個我係耶和華，我要招聚萬國與耶路撒冷爭戰。耶和華要出去與嗰啲國家去打仗，如同從前戰爭一樣。所以弟兄姊妹，你明唔明呢一個馬群喺花樹入面嘅異象啊？係報告太平盛世、人人安居樂業嘅異象嗎？唔係，呢個係列國待審嘅異象。神嘅使者騎馬巡邏，不滿列國嘅安逸，對列國嘅審判係蓄勢待發。在第九章有更加詳細去列明神對他們的審判。弟兄姊妹，安逸 at ease 和安慰是不同的，和安靜安息都是不一樣。神對以色列是要賜下安慰，在第十三節他說要回到耶路撒冷，要施憐憫。憐憫 compassion 的意思是神歸回，再一次與人同在，好讓平安安息歸於屬神的子民。這個是第一點，安慰不是安逸， at peace not at ease。 去到第二點，異象要聖民以行動去回應， peace through reconstruction。 這一點我們之前講背景解釋聖經異象的意思都有提及，昔日摩西見火焰樹的異象是要以行動去回應，他要帶百姓離開埃及去做那個回應的。新約彼得在天台見到四方形布跌下來，有些不潔的物在上面，他要以行動去回應，就是跟外邦哥尼流傳福音去做他的回應。異象的發出是要聖民以行動回應，不是拿來給我們默想，不是留給自己慢慢思考，是有明顯的任務，是關乎神國的事，要你用行動去回應的。而在這裡撒加利亞書八個異象的第一個，亦都是要呼召人用行動去回應。那是什麼行動呢？第十六節，所以耶和華如此說：現在我回到耶路撒冷，仍要施憐憫，我的殿要重建其上。是要重建聖殿。重建聖殿是貫穿撒加利亞書的中心主題，是神藉哈該先知和撒加利亞先知兩個口徑一致地向以色列人頒布重建聖殿的意象。講到這裡，我們會很奇怪，重建聖殿不是理所當然嗎？這個是留給 BV 弟兄姊妹的房子， LCC 的弟兄姊妹應該聽過的了。我們的背景是什麼？去到這裡，以色列人去到秘掳歸回，回到耶路撒冷，他們的境況是怎樣？他們經歷70年的浩劫，如今歸回回到自己熟悉的地方重建聖殿，他們有沒有放在 to do list 裡？他們有沒有？他們是有一半的。那麼哈該書和以斯拉記呢，我們可以了解到百姓當時歸回本地的情況，他們是顧自己的房屋，關注自己住的地方，想有自己有天花板的房屋，他們想快點安居樂業，恢復農耕和買賣。第三，他們聽到先知要講話要重建聖殿，他們只是立了根基。看到那幅圖上面，他們只是圍了一個框，在上面勉強獻祭，根本就沒有重建聖殿。以色列百姓求的是風調雨順，沒有打算和神和好，亦都沒有打算歸向神。以色列百姓的計劃和巴比倫王不謀而合是一樣的，他們想安逸，想 at ease。 重建聖殿是 to do list， 不過排在隊尾，與神同在帶來的平安相較之下，這班的百姓選了自己的生活優先。 所以在这样的 context 之下，神用异象要去启示，异象的发出是人改变自己本来的计划，要以行动去回应神。在撒加利亚书，百姓要改变自己心想国泰民安、安居乐业的计划，要以行动先去重建圣殿，将神重置首位去回应上帝。只有这样，神的平安、神的怜悯才是真正临到耶路撒冷。这是第二点，意象要圣民以行动去回应。来到最后一点，意象关乎身份。意象发出是有对象的，往往就是神的子民。亚伯兰领受意象，蒙神拣选，成为神立约的子民。接下来世世代代神发出的意象都是向他拣选的人的。我们回去经文第十七节，你要再宣告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的城镇要再度繁荣发达，耶和华必要再安慰锡安，拣选耶路撒冷。再安慰，再拣选，本身我们听好像很舒服的，即是神好像很爱锡我们了，要再安慰再拣选，即是本身失落了。本身以色列因为不听从神的律法和先知的说话，在第七章有很清楚列明，所以蒙神的审判，亡国被掳，满盘皆落索，70年的浩劫过去，以色列民仿佛都是失落了被神拣选的身份，本身已经好像失落了。所以来到大流士王第二年，神再一次跟他的子民说话，透过异象再一次重新呼召他的子民，要重拾这个身份。神在这里有很明确的讲，去重建圣殿，重拾这个圣民的身份。神再一次与人同在，这个是真正的平安，真正的 peace， 真正的安慰。弟兄姊妹，身份和行动是一体两面，我想大家都很清楚。只要透过着实的行动的改变和配合，去 fulfill 你的身份，令到你的身份才可以得以真正的丰富和落实。请用我用一个例子去帮我们去理解。大家认不认识哈利王子呢？可能在座都不少人看着哈利王子出世，看着他大的。近年哈利王子都不乏头条的关注，主要是因为他想脱离皇室，引起各样的风波。在2020年，哈利和他的妻子梅根宣布退出这个皇室高级成员的角色，寻求经济独立。这项的决定视为对皇室义务的背离，引发了很多人去讨论到底他应不应该享有特权。身为王子，哈利王子一出世已经受到皇室多方面的保护，有丰厚的财力，有很多的特权，甚至社会地位、影响力。他接受的教育，他接触的人物，都是因为他作为王子的身份而带来的。这个的身份亦都携带着各样对哈利王子的要求，例如皇室成员应该严格遵守各样的行为准则，行为准举止都是要符合皇室的传统和公众的期望的。他有责任去参加各样的仪式、活动等等，他是为了维护皇室的形象和国家的利益的。一般来说，我们经常看着王子，我们平民百姓当然觉得可以享受他这么丰厚的特权，这些的小小义务，有礼貌一点，微不足道，有得做王子当然没问题。但是哈利王子却是不是这样认为。在5年前，他和他的妻子决意要离开皇室寻求独立。那问题就来了，哈利王子就遇到很多生活的难题。他想用公众的人物继续去做宣传、去做工作，但他已经脱离了皇室了，他已经没有王子这个身份，有什么宣传价值呢？如果他依赖原有皇室的身份，那还有违他现在的现况。离开了他王子的身份，他寸步难行，本身与生俱来的财物、保护、 特權都隨這個身份而流逝。弟兄姊妹，身份伴隨的是符合身份的行動，我們不可以只要特權，只要皇室的保護，卻是不遵守相應的規則，沒有符合相應身份、符合身份的舉動。我們不可以只要神的供應、神的賜福，卻是忘記我們的身份。今天我們的講題是神的祝福。我們有時候好想太過想要一些祝福了，就混淆了，以為我們想要的東西就是神要給我們的東西，以為安逸升平盛世是神的祝福，以為平步青雲在職場上面扶搖直上是神的祝福，以為生意興隆、心想事成、身體健康各樣這些是祝福。但是神在這裡提醒我們，神的祝福不是其他東西，正正是他自己。是啊，繁榮發達是神賜福的途徑，但我們不可以只要祝福卻不要神的。神的祝福就是他的同在，從創世記開始到新約的結尾，祝福指的從來都是神自己的同在，是與神立約的記號。神就是神祝福的本身，神就是神祝福的本身，我们才可以有真正的平安和安慰。愿我们作为神的子民，乐意放下自己的计划，用行动去实践神国的事，好叫神的名在地若天。我们一起祈祷。守约施慈爱的上主，愿你帮助我们在同你立約的身份上面有份，不忘記你對我們分別為聖的要求。比起追求安逸，願我們體重同你的同在。求主憐憫我們，幫助我們。以上祈禱奉主名求，阿門。